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早上我用了上帝丰盛的邀请作为讲题，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这三段经课的信息。在诗篇105篇第一、第二节有一段的说话，他这样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向他歌颂，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是提出了一个我们属灵的成长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就我觉得是用了三个红字跟大家去表达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眼睛的里面，我们要去称谢耶和华。第二，我们要去求告他的名。第三，我们要传扬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用诗歌，可以用口述，可以用我们的行动去表达这三个属灵的成长的三部曲。为什么这三部曲呢？因为这三部曲是代表着三个很不同的属灵的经历。第一个，称谢。称谢的意思，我们说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看得到，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邀请，上帝的丰盛的那个的供应，我们看得见，并且我们受了又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高，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就算看见了，我们都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属灵的事工里面，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我们要第一个有称谢的心。第二个是求告。在我们的成长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意思，即是说简单来说，将我们要面对的，将我们要去经历的，或者将我们所想要的、担心的、害怕的，我们透过祈祷，我们跟上帝话给上帝听，请求上帝去关心、支持、帮助、补足。在这个动作的里面，我们会很清楚的，就是上帝不是高高在上，我们不是自己孤单作战，而是上帝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时段里面，每一个经历的里面，跟我们是息息相关。而且我们会透过这个祈祷，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他，也都相信他的恩典的能力会介入我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所喜好、想要得或者我们惧怕的事，恳切的求告耶和华呢？还是我们觉得很多事都是我自己可以一力承担？第三是传扬。我们经历了这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的带领、那种的领受了，我们有没有只是将这个的恩典放在我自己里面，我得着就算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扬他的圣名，将他大能的作为要去跟我们身边的人分享，好让其他的人都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的那个分享，能够有机会去认识我们那个万军的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传福音不是只是叫人信耶稣，而是信一个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充满着恩典大能的那个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以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将这个福音呈现在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友之前，让他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见到基督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是带着这三个的那个的焦点，我们第一就去学习去称谢、感谢我们的主，求告我们的主，传扬我们的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就会不断的去成长。但我想在今天的经课里面，我正正看到透过以色列人的那种的经历，我看到一个人性普遍的软弱。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上看不见，或者我们很容易去怀疑上帝的作为， 我们甚至很多时候会在我心底里面生出很多苦毒，很多的埋怨。在今天的经课里面，我们大家读得到是出埃及记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的焦点就是，当以色列人全会众去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面对了一个困难，就好像食物好像很短少，食物不足够。于是整个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里面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原来这个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这个是呢很多时候透过个别人的想法，然后将这个想法去渗入或者是传扬成为一种普遍的想法。于是这个想法就说，向摩西和这个亚伦上帝的代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的领袖去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呢？说做什么带我来旷野饿死我们呢？想当年我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我还有得吃，在家里面还有一个窝，有肉，还有饼去吃饱。今天你带我们出来这里旷野，竟然没有东西吃。当然食物的短缺是一个可能当刻里面的一个的合理的那个诉求，可能也都真的出现了食物可能表面看到是不足够的事。但是在这个的过程，他们即刻是发出埋怨，他看到即时的困难，他就已经是很即时的去发出觉得很不得、很不掂、很不妥的想法。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不记得其实当他们去出埃及的时候，整个的经历的一连贯的过程，他们短视，他们没有信心。当日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差遣了摩西来到他当中，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来吧。法老王不肯，于是有十灾。在这个的逾节的时候，他们有羔羊的补血得以一个保存。继续法老王是被迫的放了他们走，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地之后，又被法老的军兵去追赶，在红海边他经历了这个海水分开，他们走过红海的干地，而追兵来的时候洪水淹没他的敌人。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篇，是整个叫做狄波拉之歌 Deborah's Song， 就是摩西的姐姐狄波拉所写的那个的赞颂这个的历史事件的一首诗歌。去到过了红海，逃脱了这个的埃及人的那个追杀，在茫茫旷野里面，他们不知道前路怎么行，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一路的带领他慢慢的前行。他们在旷野缺水，于是在马拉将苦水变甜，在以林找到十二个的水泉，供应了全百姓的那种水源的足够。整个的过程无一不是上帝藉着摩西和亚伦去那种的施行的那种的奇妙的带领，由他们一步步由一个受苦的奴仆的身份去慢慢的去离开这个地方，经历旷野的信心的试炼的过程。就是因为他没有食物，所以即刻立刻发怨言。这个很多时候会不会都是我们一般普遍的人的一种的状态呢？我们很容易好像以色列这样，因着当刻的困难，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去的那种的甜蜜，过去那种的团结，过去的那种的合作的精神，我们即时的向有关人去投诉呢？投诉的文化是今日整个世界甚至香港很明显的文化，什么事都可以投诉，家长会投诉学校，顾客会投诉这个的商店，是总有些微的东西，无论合理不合理都是可以先投诉。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不会觉得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觉得是摩西是亚伦的问题，甚至好像摩西和亚伦和上帝交谈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投诉你吗？不是，投诉我，投诉上帝，是自己一个信心的历练的一个问题。 面对着百姓的那种的愚顽，那种的信心的不足，上帝又怎样回应呢？我看到上帝的恩典真是丰厚，在那一刻里面他没有责备他们，他只不过透过摩西和亚伦告诉他们，好了，你们觉得食物不够你埋怨不紧要，我就另外施行一个神迹，你早上去收拾在田间出现的，今天我们知道叫做玛拿的食物，晚上有鹌鹑飞来，你捉吧，捉了就可以有这个烧鸟食了，烧鸟我相信是一个挺好吃的食物来的，没肉食嘛，所以呢这个有肉有食，日间有玛拿有泉水，食物基本是解决的，温饱是基本解决的，你说是不是餐餐到 Omosake 当然不是啦，但是你所投诉的起点那个想法是完全可以解决，上帝是可以用他的恩手带领你解决了的，所以上帝就说好啦，摩西阿伦你就告诉他们，早上就去执，不过有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什么？不要执太多，每一日执你足够那日的份量，星期六即安息日下次就执两日的份量，这样就够了。其实这个期许里面我相信有两个的想法，第一个，上帝期望你们执的时候这些食物是上帝供应给你们的，你对上帝有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就不是说我储就储了一年的粮那我才安心，今天很多人都是的，即是谷房机嘛，是吧，储了很大笔的钱甚至一世都用不完的钱他才觉得安心，他说不是，你只需要每一天拿足够的份量就够了，因为这个是在旷野的时间，在经历的时间，是上帝特殊的供应的时间，我们每一天拿足够的份量，不要贪也不要担心不够吃，不要担心明天没有又怎么办呢，我们人很容易会这样担心，是啊，今天有些听人没怎么算啊，将来没怎么算，一年后没怎么算啊，我们想得很远，但是信心的功课，天国的路程，可能我们就是一板一板眼这样每日的去跟从主，所以在这里上帝只是给了一个条件，他你就按照我的规定去收集，你收多都没用的，因为收多放在这里就会烂的了，吃不到的，你只能够每一日就按照我们的收集的方向，所以在这里上帝的丰厚的供应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他要我们带着一个信心，一个信靠的心，一个信服的心去领受这些一切的恩典，而化为你生命的那种的力量，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这个功课的里面，我们一方面去看到人性的那种的软弱，但另一方面又看到上帝供应的丰盛。当然在福音书我们有另外一个天国的比喻，也都是将相同类同的一些的想法向我们陈现，所以今天的经课其实是非常之配合的。刚才读经员培体，不是培体读的，是主席读的，是的，福音书就是主席读的那个天国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说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天国的比喻是讲在上帝的国里面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就说一个主人，葡萄园主人一早出去行街的时候，见到一班人就没事做，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少的，但早年我知道在三个码头、在旺角、在油麻地，很多时候很多劳工就坐在那里踎在那里的，等个工头来，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开工就大家就立刻上车开工的了，这样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想，很多的等待被人代聘的工人，那时候没有工厂没有事，全部打散工的，这班的散工本身就没有主人，没有公开的人，他就坐在街边里面等运动，主人经过说，哎，你没事做的，为什么没事做，哎，来我葡萄园做事吧，讲好价钱就是一个银币一日的工资，这个是当时非常合理和宽裕的工资来的，一是足够的，不是刻薄的，不是最低工资的再减减减几多，是超过了最低工资很多，讲好了价钱，好了，入来做吧， 九点钟望出去望，照咗一批入嚟。十二点钟出去，喂，仲有一批，仲咁多人呢度嘅，冇嘢做啊？诶，入嚟，入嚟，入嚟。咁三点钟又去，又系一批人喺度计啦。因为大家都知嘅咧，即系第一批拣嘅工人，梗系。即係揀啲最精壯噶嘛，整木噶嘛，係咪大大隻隻噶嘛？我啲就一定唔做得工噶啦，肥屍大隻，肯定我做唔到嘢噶。阿立偉就好噶啦嚇，即係大大隻隻，結結實實。好啦，梗咁樣揀一批，咁嗰越嚟越揀嗰批，你係揀剩嗰批咧，肯定咧係好多嘅瑕疵，或者唔係最理想嘅病。但係呢個主人冇理呢啲啊，佢見到嘅就係嗰班冇嘢做，喺度流離散蕩嘅嗰種嘅狀態，佢覺得佢仍然可以吸納嘅。你入嚟做啦，十二点钟入嚟啦，三点钟入嚟啦，甚至去到五点钟，差唔多收工噶啦，六点钟就收工噶佢哋。五点钟仲有几多人喺度？唉，唔好啦，唔好啦，你都入嚟做啦，入嚟做啦，入嚟做啦。于是咧，葡萄园里边咧就有一大批咁嘅工人，唔同嘅时间入咗嚟，大家都有个共识，大约系合理嘅价钱，亦都即系话一个银币一日嘅工资。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就个主人都好得意啊！佢就俾人工啦，开始找数。最迟嚟嗰班五点钟嗰班，哇！攞到一蚊鸡，唔系蚊鸡，一个银币啊，唔系一蚊鸡啊，一个银币，哇！开心咯，五点钟嚟，人哋六点钟嚟，可能九点钟啊嚟，开工开到八个钟头，我一个钟头已经我都好感恩，好开心，好开心。我想三点钟嚟嘅人都系，哇！我到半日啫，都系好开心。十二点钟嚟嘅话，我都系大半日啫，我更加开心。可能早嚟嗰班咧，可能最早嚟嗰班九点钟开工咧，佢见到前面啲人，哇，个个攞一个银币，做唔少时间，佢就谂起，诶，我做得好多时间嘅，我九点钟开工嘅，我应该攞多啲咧。于是咧，佢就好有期待。点知主人咧，都系俾一个银币佢。佢攞到银币之后咧。好正啊！攞完先讲啊，唔系未攞就讲啊。攞咗之后落袋之后咧，跟住话点解得一蚊少啊？我唔系应该多啲嘅咩？开始向主人埋怨。嗱，呢个故事就系一个咁嘅故事嘅框架。咁当然啦，主人就跟住好多嘢讲啦，系咪？跟住话其实工资合理嘅、哦，讲好咗嘅、哦，我俾你入嚟做嘢，其实你都应该系感恩开心噶。点解？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做多咗嘢，咁就令到咧系你觉得得嘅工资少咗咧？呢、这个唔系一个咁嘅工程式嚟嘅噃。唔通我将我嘅钱自由地俾一啲人，佢更加有感恩嘅心嘅人去领受？其实我整件事我唔系个葡萄园需要人、哦，我唔系需要咁多人嘅、哦，我只不过咧见到你哋冇嘢做，我想请你哋入嚟有嘢做。俾到工資你，等你覺得生活各方面都係好過一啲嘅啫喎。我整件事點解你會因為咁而埋怨，覺得我不公平呢？係啦，就係、是、咧，當呢班嘅做咗嘢早啲人入嚟嘅，佢覺得就唔公平。上帝，你唔應該刻薄我或者係虧待我，但整件事。是不是真的刻薄和亏待呢？我想同酬一样的酬劳，但是不同工，它背后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世俗的想法。第一种的想法就是可能从道德主义去引申出来的一种的想法。道德主义就是一个框架之下，大家做工做埋同样的工，理论上是大家的待遇一定要相等同等的。於是有些人覺得什麼叫同平等呢？就是任何人都完全一樣的，那就是平等了。否則的話呢，就是不公平。但事實上高，世間的事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的呢？在天國的 理論裡面，是不是真的我早進了耶穌，我回到教會那麼久，我做了那麼多侍奉蝕底一點，那班剛剛臨洗禮就死了那些就最底，這樣是不是這樣去想我們的那種在天國的那種經驗呢？其实转一转个想法，我们多了这么多年去经历上帝临在的操练，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是更加的扎实，更加的丰富。那班可能在病床最后那个揸住时机的那班的信徒，他们完全没有教会生活的经验， 是一种损失还是一种得着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不过我觉得是损失多过得着，但上帝很有恩典给他们，就好像那班五点钟才来开工的人一样，上帝仍然给一个祝福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去临到他。不是个个都公平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爱好，每一个人的能力，其实都不尽相同的。为什么我们要是完全一模一样，一个框架盖住我们个个全部都这样做事呢？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仔细看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当中有教师啊，然而是教师啊，现在经常都讲 SEN， 什么叫 SEN 啊？然而啊，是啦，特殊教育需要嘛。什么叫特殊教育需要啊？就是我这个同学个个应该懂写字的，听书应该听到，老师都是这么教的，是吧？一个教室三十班，不是三十班，一个教室三十人一个班，三十人一个班，个个应该懂的，但是不是的嘛，你发觉，是吧？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上英文我就塞了耳仔的，因为我有原来英文恐惧症，是怕我先生，不是怕英文，是怕我先生，因此怕我英文。我一上英文我就腾鸡的了，一默书我就不懂的了，一测验我就英文我就肥佬的了，所以五六年班我很痛苦的，天天都说不合格，天天都说功课做得不好，恐惧。但有些同学不是的，有些同学很厉害的，头三名那些举一反三的，跟老师呢教教，是啊，就是事实上高，大家人都是不同，既然是不同的话，我怎能够一把尺去度所有人都要是这样的呢？我相信这种的道德的主义很多时候都渗用在我们的想法，总是觉得这样才叫公平。或者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完全的功利主义。唉，我讲过什么多劳多得，多劳多得那个呢？哇，你真是做保险的，你真是对不起，是保险的，你老给那么多，你赚多一点，给那么多，是不是真的？有些好比生活都未必赚到钱，他不懂说的，不是那行，真的不是那行，就是不是那行的。好像我做多些事，我就要得分多些事，表面在那个银钱那里，但在天国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其实重要过我们做了多少事。再加上在天国的国度里面，一个比整个比喻，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件的事情不是工作得报酬的焦点，而是主人给了一份工作，我们将我们招入他的葡萄园当中，享受到有工作有工资的这个恩典。其实整件事的起点就是恩典的起点，所以当我们用恩典的角度去看整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眼红迟来的人就得到好像一样的恩典，而感觉到是一种愤愤不满和不公平。相反，我们看到我连我自己能够入到这个葡萄园，得到一个银钱，这个合理的工资的这个的是待遇，已经是恩典。我们能够从感恩的心去看到，体会到在天国的生活的那种的身份和角色，而不是再去斤斤计较我在这里我做了多少事，应该要得到多少的报酬来去评估我自己的生命和侍奉呢？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做好人难道因为这样你而责备我吗？如果继续我们看整个的福音书看下去，我会看到的就是耶稣讲这番的说话的而且确，他会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或者我们一个普通的平信徒，其实我是刻意讲平的，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只是平信徒，但无论怎样都好，我都是有同样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都是这样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怎样按我们的恩赐去侍奉呢？上帝永远讲话按你的恩赐忠心的侍奉，从来都不讲你做到什么岗位就是最好，什么岗位都好，什么岗位都可以不好，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侍奉的心呢？ 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三样的典范。今天经时间问题，我不跟大家看经文。他第一个示范就是我看到主的慷慨，就是刚才说的故事的里面，其实是上帝的慷慨来的，不是一种应不应该公不公平的问题，是整件事都是恩典的起点，始于恩典，成于恩典。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愿意将他自己的生命去舍弃在十字架上高，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这件整件的事，是上帝的真正的牺牲和那种的豁达，那种的舍己。如果主这样去舍己来为我们，难道我们不可以流多少少的血汗为主而感到开心和兴奋吗？第三，耶稣呼召的门徒，他吩咐门徒说，如果你想要做领袖的，我们不是领袖要站出来讲话那种叫领袖，那是世间的领袖，组织的领袖。他真正的领袖就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那种服侍的心。当你愿意甘心乐意去为比你更软弱的肢体来服侍的时候，你就是他的领袖，你就是教会的领袖。当你发挥你的恩赐在台上高领导人去用诗歌来敬拜的时候，你那一刻 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我们忠心去为主去服侍，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所称许的，所邀请的，用恩典去呼召的领袖。我们都愿意可以参与个领袖的行列吗？最后呢，我用保罗的侍奉官呢，跟大家作为一个今天的分享的总结。保罗在这个《启示录》书里面的侍奉官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呢是八个字：因主为主而活，因爱而作。就说我们的生命既然是主用去重价挽回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无论在信仰的层面，或者我们今天收集到在教会的层面的侍奉，我们要为主而活，不是为组织而活。虽然很现实来讲，一间的礼拜堂里面的很具体的组织，很具体的弟兄姊妹的互动，甚至这个建筑物的纪念性，都成为了我们衡量的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应该不是这些，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就为主来去生活，为主来团结在一起去侍奉，去建设这个教会。而整个的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主是这样爱我们，我们都要这样去彼此相爱。我们怀着爱心，爱人的心，建立人的心，关爱人的心，慈悲怜悯的心，我们去做一切我们要做的工作。因此在这个这样的理解里面，保罗是很愿意甘心乐意将他自己去摆上。所以他说，哎呀，现在我都很困难，我知道呢，我信耶稣能够真的直接现在跟主耶稣一起呢，就好了，好得无比。不过现实呢，他仍然活在世间，我们不能够自己去结束自己生命的嘛。既活在世间，为什么呢？原来上帝去找到个工程式，就是原来上帝说你留在世间就是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啊。上帝容许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原来就是我们去彼此的相顾啊。我们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呢，我们这样去侍奉呢，就是好得无比。所以一方面我们爱主，第一方面我们要爱人，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不要分彼此，不要分立场，不要分性别，不要分我是不是这个团契，不是，不重要。我们教会永远都是大于个人，大于小组。所以在保罗的侍奉官在为主而活，因主而作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就提出了有三点的期望。第一点期望的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第二，我们就为这个福音的缘故， 我们要齐心努力。第三，我们要去信服主，甚至愿意的为主受苦。即是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不是那种的纯享受，纯这个满足，虽然是真的，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要付出某些的代价，流泪撒种的，我们才能够欢然收割。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一种的苦不堪言的感觉，但是这个是过程。如果我们有爱，有恩典，有上帝的心意在爱当中的时候，就好像个母亲，哪个母亲大大的小朋友没有一学眼泪的呢？个个都是一学眼泪。但是当我看着孩子一日一日长大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的满足，心里面那种的喜乐和感恩也都与日而生。甚至可以说，你越含辛茹苦，你越见到的成果，你越是满心的快乐和感恩。所以苦和你那个的感恩喜乐，其实某程度上高都是相称。你不付代价，你见到的成果，那个成果可能你不是很属于你，但当你很用力很用心去做的时候，见到个成小成果，这个成果你为了成果而欢欣快乐。这三个的侍奉的重点，第一个刚才讲就是与福音相称。我记得主耶稣当他出来去侍奉的时候，他打开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高，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宣告被掳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告上帝人的禧年。什么叫跟福音相称呢？我想福音就是主的悦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无论我们是怎样，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是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起点。所以我们要让人知道，无论你是受压制的，你看不到东西的，你盲的，现在说上帝已经邀请你，欢迎你。所以当在这样思考的时候，什么叫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见证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恩典，我们看见上帝在主耶稣里面给我们的那种自由，从罪性，从自私自利，只顾自我，从这个物欲的世界里面能够得到释放自由的一种生命气质。这个是福音相称的其中一种的表现。我们没错要工作，但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工作，我们要食物，但我们不是只是为了食物，我们需要看到食物的背后是养生，养生的背后是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优秀。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恩典，有自由的那种生活的气质。第二个就是我们为这个福音，我们要齐心努力。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年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恩赐的弟兄姊妹，我怎样去相聚一起呢？各有各讲自己想做的事，是永远不能够聚合一切。我们只能够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的福音，我们一起要见证这个福音，一起要宣扬这个福音，善用我们的恩赐，我们配搭，我们合一，我们才能够去为这个福音的群体做一个见证。新的朋友加入教会，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很多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的是一个怎样有爱，有恩典，彼此服侍的教会。这个我相信是一个最吸引人的一个的教会。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齐心努力。最后我们就是要去信服主。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意想法，固然我们要去诚实于我们自己，但主的心意，主的想法，藉着民主制度选委的做法，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去参照的 另外一个嘅上帝嘅心意嘅表达咧？我哋啱啱咧就开堂会，咁咧就选委咗咧我哋下年度嘅堂区主席，大家知唔知边个啊？啊，我哋书记梗系知啦，系咪？我想讲嘅就系咧，我哋喺班合格即系合资格嘅候选人里边咧，大家票选嘅，选咗最高票嗰五个就摆出嚟咧，喺五个里边咧，我哋就选。如果有任何一个超过半数嘅咧，嗰、那个就当主席噶啦。如果唔系咧，就要再选到三个，跟住再选两个，再选一个，即系咁样选到最后咁样选。选咗呢五个嘅时候咧，咁五个代表都有机会发言嘅。咁咧，当然大家嘅发言咧都好真诚。我哋听到就系大家都表达咧系我好繁忙，大家最好就选他，不如选我。大家都系咁谂。咁当然咧，有少部分都系话信服嘅，上帝选到我就选啦咁样。咁当然咧，我哋最后就高票。一輪就選咗我哋下屆主席咧，就係、是、都報告一下先嗬，就係、是、阿李立業醫生啦嚇，我哋都雖然唔喺度，我哋都鼓下掌先啦，歡迎佢，多謝佢，佢肯咧係去承擔呢個工作，因為今日喺總五堂嗰度咧係有個 welcome day 啊，所以佢哋應該過咗喺嗰邊咧係去接待，願意為主信服主嘅心意，透過選舉呢一個嘅制度，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上帝嘅。心意，如果我哋觉得是民主，真的心里信民主，这种民主也是一种我们的学习。当然我不会说民主是万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都要学习真诚的顺服，并且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愿意好像耶稣这样为主受苦。如果主耶稣都尚且要为拯救我们被当时的他的百姓、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去攻击、杀害的时候，我和你今天怎可以说我的侍奉是最好有一帆风顺、事事得福呢？如果我们不付上某些代价，我们又怎能够去真的好好地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职事呢？上帝邀请我们的时候已经给了很多的恩典我们，但是我们都能够去好好的回应。我想起好几年前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过一首打油诗，就是侍奉的打油诗。看不看到字啊？你看到我看不到啊。 OK， 你帮忙跟我读了这六句说话出来好吗？这六句说话呢，我觉得都很有深度，因为一个是退休的长目是一次咧，佢退休嘅感言，即系佢退休成十几年，就翻翻嚟教会再分享嘅时候咧，佢总结咗佢啲嘅经验，佢咁样勉励弟兄姊妹咁样去侍奉嘅。好，请大家帮我读啊！即是简单来讲呢，就是呢调返转咩难难难嗰啲，佢出钱出力。有啲弟兄姊妹呢就话，我奉献好啦，你唔好叫我做嘢啦，因为做嘢好辛苦嘅。但呢喺教会里面我哋边有代办嘅，我哋冇请工人㗎嘛，係咪？所以大家就出钱出力一起去侍奉。第二嘅就係受苦容易受气难，受苦嘅意思呢，这个苦呢就可能辛苦啊。一做侍奉梗系辛苦噶啦，系咪？哇！你搞个嘉年华会，哇，好多嘢搞噶嘛，系咪？咁你搞个我哋嚟紧呢个礼拜就请即系中学嘅两间学校嘅老师嚟食饭，阿燕儿有份噶吓你啊！咁咧好多准备噶嘛，请人食饭系咪？成百五人食饭梗系唔容易噶嘛，咁一定好多准备，佢辛苦噶啦，系咪？但辛苦咧，可能我哋都唔惊嘅，但系我哋最怕咩咧？受气啊！人哋俾话我听啊，人哋俾说话我听，我就真系唔中意听，我唔做。好快的，有两个人讲一两句说话，我们已经很容易气上心头，哇，我这样做你都这样讲，我不做就很容易窝牛，但你不做呢，其实损害的就是整个大卫。所以呢，受气受苦受气，话事听从，很多人喜欢话事，但有几多人愿意听人家讲，接受人家的领导呢？这个是不容易， 有始容易有终难，即是说呢，好多时候我们很兴趣去开始新事工啊，哇好兴奋的。但是当这件事工去交着进行发展中间的时候呢，我需要是耐性，需要有持守力的时候呢，好多时候呢，好多人喜欢呢中间就会放低的了。哎，我交给人啦，但其实真的没交到的，他纯粹是不做，我交给人这样。所以有始有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是有始有终。所以呢，我们的选举制度呢很好的。即是培體做兩年呢，咁你就可以呢，就理論上高就可以換新人嘅。不過呢，你應該再做多兩年呢，點解？頭嗰兩年佢自己做，學習點做，後嗰兩年呢就培養一個人做。咁樣呢，咁當你話哇，就我任滿啦，光榮退休嘅時候呢，啊，後面就已經有人 ready 做好啦。咁呢個呢，就我覺得係一個 perfect 嘅敬拜隊都係。即不要只 enjoy 自己唱，够的，好的，非常感恩的，但慢慢培训你的新人，有始有终，有勇有谋，拍心口就去做了，但是呢小心的计划，好好的周详的安排，这个都是我需要在现代的侍奉里面学习。最后呢，有情有义呢，即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做事了，做了，你做这三四五分晒工作好像搞定了，但不是咯，教会的侍奉最重要的就是不是那个工作本身是不是完成，怎么都可以完成到，完成得好与不好的。但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起侍奉的人，他们有没有被建立，他们有没有被关心，他们有没有一起是团结。当然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很岩蚕的，我们就是我们做一次启发就知道，就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们要大家拿出来谈，拿出来分享，没有哪个意见一定是对的，但我们是真的是这样去彼此的学习呢？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群体都需要去学习经历的一个过程。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去成长，靠着这个恩典，我们在侍奉里面让我们的教会一同去成长。在当中呢，我们是要顺服主的带领，接受主的挑战。所以在天国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是去始于恩典，还是恩典。我们能够侍奉是恩典，不是我要做事，不是我有能力，不是我怎样怎样，而是上帝的恩典的呼召。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我们进入这个侍奉的领域的里面。用回刚才我起身的时候，诗篇105篇第一至第二节的，我们一起的去经历了清谢的侍奉，求告主的侍奉，我们传扬主的侍奉，一起呢建立上帝的，进入上帝的天国，建立上帝的教会。在当中我们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刚才一首歌呢，我很喜欢的，就是好像第三首，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那首，只是恩典，都是恩典。我觉得呢是很动我今天的心，如果愿意跟大家这样分享更好的侍奉主。